两对夫妻，还有一个弟兄啊，给我们做的这个第二十届这个遇见神特会的见证，他们也是这一次遇见神见证的这个代表啊。我们从他们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的神做工是非常奇妙，我们也看到神对啊我们教会基督教会的恩典。啊，这一个遇见神特会啊，我们在海外做了20届，然后在中国做了15届以上，所以呢，就是说每一届没有一次，就是说是没有果效的，啊，所以呢，啊，这个遇见神特会确实神给我们啊很多的恩典，啊，这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其实啊，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属灵的资源，在这个遇见神特会里面，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周末，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属灵的资源不下10个地方都是有属灵的资源，而且是在海外，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些属灵的资源都是经过20年、30年的预备成熟了，我们把它领受过来，所以呢，有不下10个这样的属灵的资源，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来，所以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啊，每一次的遇见神特会呢，都会有很好的果效。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说呢，就是说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参加一次遇见神特会，他就把这个里面所有的内容都经历到了，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啊！我知道有一个这个真善美讲座，那个讲座的内容也是很丰富，所以呢，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参加一次以后，他就把他全部的就消化了，就领受了，没有一个。所以呢，我们将会10多年每年都去参加这个真善美讲座。这个遇见神特会也有这个特点啊，你不可能一次参加你就全部把它领受到了啊，很多时候你只领受了很小一点点。所以呢，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多次的去参加遇见神特会的。你每一次去参加遇见神特会，你不同的时候去参加，你的领受是不一样的啊，在每一个方面都会不一样，无论是你对罪的认识，你会完全不一样的啊。今天没有机会每一个人来上主见证，有些弟兄他在那里讲了很多，但是他不能来这边。有的弟兄第一次参加遇见神特会，只看见一个罪啊，在那个密密麻麻的里面，他认为他只是一个罪啊，但是他第二次参加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有10个罪，但是他说他下次再参加可能是100个罪了。你知道这个，你对罪的认识每一次都不会一样，你对神的爱的认识是会完全不同的啊。你可能对神的爱没感觉，但是你下次去你就会有一些感觉，你的这个感觉会越来越深的啊。这个还是说认罪，还有赦罪，还有这个咒诅捆绑啊，圣灵充满，每一样都值得我们多多的去体会，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呢，不要以为你参加了一次没什么感受啊，就这么回事，千万不要这样以为啊！你再去参加，你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就不一样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也看到神确实要使用这个遇见神特会来祝福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会。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几千万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不自由的地方，他们很少这个属灵的供应，他们即使有一点也是零零散散就是的一些供应，所以呢，他们实际上在属灵的方面就是说远远比不上这个海外的这个属灵的资源啊，而且国内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渴慕啊，非常的渴慕啊，就是我相信神他要使用我们的遇见神的特会去祝福这个中国的教会啊，这也是教安基督教会蒙召的这个一个方面啊。神给教安教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宠啊，一个特别的地位啊，但是他也给我们一个托付啊。我们身处的这一块地方，我们可以接触到各样的属灵的资源，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度里面各样的属灵资源我们都可以接触得到， 而且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宠，就是说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很狭隘的啊一个宗派的立场，排斥其他一切，只是认定一个就是绝对真理，我们不是这样的立场。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无限丰富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敞开我们啊，有一个虚心的人呢，神要祝福虚心的人啊，神说他要 give favor to the humble， 就是说神的这个恩宠要给谦卑的人啊，神阻挡骄傲的人啊，所以呢神给我们站在这样一个位置，我们可以领受各样丰富的资源啊，但是呢神也给我们一个托付，就是说你领受这么多的恩宠不是为了你，你要知道神如果给一个人特别多的恩宠，那不是为了他一个人，神是要借助我们要去祝福中国的啊那里的教会啊，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也爱中国的教会，他知道中国的教会的需要，所以他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宠，他是托付我们要把这些恩宠作为一个管道，也把它流通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实际上呢这个遇见神特会在神给教恩教会的恩宠当中，这是很小的一块啊。你知道遇见神特会在我了解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课程一样，它的内容相当于一个课程啊。所以呢神给我们教恩教会这么多的恩宠，都是让我们不要只是自己拿到啊，而且呢我们还不看重，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管道，把这个啊神的神国的资源，丰富的资源啊，就是说传到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是我们教恩教会的一个呼召，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也是有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看啊两节的经文啊，就是马太福音16:2-3，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我讲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透过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有属世的智慧，我们可以分辨自然的气候，但是神的儿女也需要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分辨属灵的季节。我们知道经济的走向，我们也知道政治的形势，我们还可以分辨自然的气候，我们有所有这些属世的智慧，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下，你有没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分辨属灵的季节呢？这就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他所讲的对象是法利赛人文士，那些人对圣经熟得不得了，都是专家，但是他们有一些 这些自然的知识，没有属灵的智慧啊，所以他们分辨不了这个属灵的季节，他们不知道耶稣把一个新的季节带到了这个地上，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是用他们的老眼光天然的智慧来生活，一成不变。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有属世的智慧，你们有没有属灵的智慧呢？你们有没有属灵的眼光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讲的这个信息。我们要祷告求这个神圣灵把这种属天的智慧、属灵的眼光来赐给我们，我们才会能够分辨这个属灵的这个季节。我们知道2011年是非常不平常的一年，刚刚过去的一周三个主日就是911事件过去10周年的一个10周年的纪念。我们也知道人类跨到2011年许多的情况啊， 事情都在，特别的事情都在发生，啊，各方面的指针都指向一个方向，都表明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在圣经里面叫做末世的末日，末日的这个时段，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末日的时段。这个跟这个2011年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这个2011年，它距离这个一整圈就是12，只有剩下最后一个时段了。这就是2011年的意思，它距离这个12，就是这个12是个周期。你看这个表，这个钟啊，它距离最后这个12这个时刻是只有最后一个时段了啊，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海啸、地震，这个美国的这一些啊飓风啊，中国各地干旱气候、全球的气候反常、地球的生态的这个恶化，而且不光是自然的这个气候，而且在政治、经济、在家庭、社会、道德各方面，我们都看到这个危机啊似伏啊，这一切都显示出末日的这个征兆啊。连这个世俗里面的人，就是说没有属灵眼光的人呢，他们也有这个感受啊，这个不奇怪。我们发现在这个海啸来临的时候，人可能没有感受到，但是呢这一个动物很多都感受到了。所以呢，同样的，当这个属灵的季节来到的时候，许多教会都没有感受到，但是教会外的人士他们都已经感受到了。你从哪里可以找到证据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部电影啊，它不是基督徒拍摄的，叫做2012，他都表示这个2012的这个世界末日要来到了。这就说明这个外邦人他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的转换。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啊日子里面啊，所以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啊，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听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末日、末世的末日的这个时段，教会和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我们在2011年，我们教安基督教会前所未有的听到了很多的末日的信息。我们看到神差遣不同的这个讲员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的释放的信息是同一个信息，就是叫做末日的信息。而且呢，他透过这些信息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就是个人和群体都要跟神的末日的旨意来对齐啊，这个是圣灵对加恩基督教会所说的话。所以呢，我们非常需要来聆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加恩基督教会的这个长牧团队呢啊，我们共同的这个领受到神对加恩教会的这个末日的呼召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末日的呼召，我们用一个这个书签的方式，我们把它写成一个书签的方式啊。所以上周呢，我们把这个书签第一批的书签发给了这个啊，这个上个学期这个的学员们啊。这个我们准备呢，把这个书签发给每一个啊加恩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聚完会以后，每一个区啊，区长可以到杨子那边去领啊， 每人可以领一张这个书签，所以呢，你这个区长估计一下你的人数啊，你可以发给他啊。这个书签呢，是给这个教恩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不是传福音，因为福音朋友可能领受不到这个意向。但是呢，他如果是要委身在教恩基督教会，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么呢，他非常需要了解教恩神给教恩教会的这个呼召，末日的呼召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末日的呼召有上下联，这个末日呼召啊有上下联，它的上联呢就是同心同道，聪明童女迎新郎，是上联啊。这是神对教恩教会的这个末日的呼召，同心同道，聪明童女迎新郎。那么下联呢，就是相亲相爱，教恩会众见方舟啊。相亲相爱，教恩会众见方舟，这个是这个啊，前面啊，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是啊，也有印证，圣灵非常非常喜悦，给我们的这个领受很重要的肯定，非常喜悦啊。这个背面呢，是我们教恩教会的意向，也就是说，十多年以来，神一直对教恩教会的意向。跟这个末日的呼召呢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教恩教会的意向啊，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呢是同心同道，见证基督，繁衍生命。第二句话呢是个个活出信仰，人人参与服事。第三句话呢就是成为一个末日城市教会的典范。啊，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讲台上面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末日的呼召。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要啊分享的就是这个题目呢，就是做聪明的童女，就是这一个上联，做聪明的童女。我们相信这个是这个2011年圣灵对教恩基督教会所讲的话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我们以后呢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造末日的方舟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信息。所以呢，这个做聪明的童女这一个信息是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圣灵是透过把这个马太福音啊25章1到13节十个童女的意象向今日的教会来宣讲。啊，当然也对教恩教会来宣讲。教恩教会是这个普世教会当中的一间教会啊，所以呢，这个是圣灵对普世的教会要末日的这个信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今天就来对我们说话。你的圣灵今天就来对我们说话，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分辨属灵的季节。主啊，你赐给我们属世的眼光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自然的气候、经济的走向、政治的形势。主啊，你也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和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属灵的季节，让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到了末日的最后的时段，让我们知道预备我们的心，迎接我们的荣耀新郎来到我们的当中，带我们进入到他荣耀的羔羊的婚宴当中。把这样子的智慧来赐给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好读一遍。这个经文虽然我们读过很多次， 你也很熟悉，但是你要知道，只要当圣灵对教会说话的时候，你就对任何一个你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你会看到你前所未见到的那个亮光，啊，这就是表示是圣灵在借助这个经文在对这个此时的教会来说话，啊，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1到13节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读这段经文要有一种态度，如果我们的态度如果正确，你就明白这个经文，如果我们态度不正确，就不一定能够明白这个经文。所以呢，为了有一个好的态度，我举两个例子。什么叫做太好的态度？就是在这个日本海啸的发生的时候呢，就是有人在这个山上就已经看见这个海啸来了，但是呢，绝大部分这个山下的人都没有看见，因此呢，他们山上就对这个山下的人发出这个喊声，说海啸来了，你们要赶快的跑上山来。所有的人，很多人都听见了，但是没有一个回应，就是有一个人回应，有一个人他一听见这个喊，赶快就跑，结果就是那一个人，在这个海啸来的时候，他得救了。其他的人等到海啸到了他面前，他已经看见了的时候，他已经跑不过这个海啸的速度了，全部淹没。啊，这一个呼喊声就是这个经文，圣灵借着这个经文对教会来讲话。啊，正确的一个态度，他就能够听得进去。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上周这个古文林牧师告诉我们的。他说，因为他家就住在这个911的这个附近几十公里、30公里，他说这个世贸大楼，所以他非常清楚，第一栋撞的楼是北楼，啊，第二栋撞的楼是南楼，啊，这个他也做了一个比较实例，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次序。他说，以色列灭国的时候呢，他也是北国先灭，然后才灭了这个南国。但是在这个飞机撞击这个北楼的时候，当这个北楼还没有全部塌下来的时候，哎，他这个中间相隔了这个一个小时，就是将近一个小时。他那个我有一个资料，但是我没有仔细查看，是50几分钟，就是南楼塌陷和这个北楼塌陷。还有呢，先是北楼塌陷，然后是南楼塌陷，它这个中间相差了几十分钟。而且呢，这个飞机第一次撞击这个北楼的时候呢，它也过了几十分钟才全部塌下来。它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呢，当这个北楼被撞的时候，其实还有足够的时间下楼梯，但是就有广播说，你们回去吧，没有事，都回去。就是很多人就回去了，但是也有一些人没回去，就逃难了。而且呢， 他这个撞击并没有马上塌下来，他是过了几十分钟他才塌下来啊。然后他一塌下来的时候，这个北楼塌下来了，但是南楼没有塌下来，他是晚几十分钟才撞的，所以他晚几十分钟塌下来。但是所以这个南楼看到北楼塌下来了，他有几十分钟可以逃出来的。但是很多的人啊，两千多人，就是有两千多人，他们还待在那里不逃下来，他们不逃出来，你知道吗？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就是说灾难来临之前，神他会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时间，问题是你有没有正确的态度去回应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一定，这个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啊。你知道一个健康的人跟一个精神病人呢，他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精神病人呢，他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幻想出来的，他分不清。真实的就是幻想的，幻想的就是真实的，这就是精神病人。这个健康的人呢，他能够分辨这个是真实的客观的，这一个呢是主观的幻想的，他可以分辨得出来，你知道。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圣经所讲的这些话你要看作是真实的，这就是正确的态度。如果你把它看作这是谁在这里讲一些什么瞎唬人的一些奇谈怪论呢，如果你这样看，我告诉你，你的态度肯定就没了啊。我讲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看到有太多的人对这个末日的信息嗤之以鼻。有一个牧师，我们跟他分享，我说你们对末日的信息怎么看？嗨，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就老师就跟我讲末世论，我现在已经这么老了，这个消息就是笑一笑，他也不说你的是假的，他就是笑一笑。我在幼稚园，我在主日学就已经听过了，你知道。有的人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早就听过了这个末日的信息，你知道吗？他把这个信息当作一个人想出来的这个虚幻的一个道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正确的态度是把圣经上的话看作是真实的，特别是圣灵借着圣经对教会所说的话。这个三个词是很重要的，第一是圣灵，第二呢是透过圣经，第三呢是对教会而且是众教会所说的话。你不要当作随意，不要把它当作哎呀这个是虚幻的啊。所以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把它分为三个自然段。第一段呢，一到五节讲到天国在末时的这个意象。第二段呢，就是六到十二节讲到新郎到来的时刻所发生的事情。最后一节呢，就是要预备油啊，现在就要警醒。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一到五节，天国在末时的景象啊。这里讲到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个第一节我们知道，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记载了主耶稣的许多的这个教训和比喻。所有的这一些教训和比喻呢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天国。所以这里也不例外，这里也是讲到天国啊。你去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一开口每一句都是天国好比什么什么，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主耶稣的比喻和他的教训都是讲到的天国，这一段经文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它不同的就是耶稣讲到的天国是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他讲到天国的王，这个王的主权， 天国的子民，天国各样的性质，天国的这个价值，你怎么样生活在天国里面啊？有什么样的一种啊生活的形态？天国它是怎么样发展的？它有讲到现在的天国、末时的天国和将来永恒的天国，它讲了很多方面。所以你要认清楚这个啊这一段经文。这个十个童女他讲的这个天国是讲到哪一个方面呢？啊，我们要知道他是讲到这个末时的天国，就是天国在这个末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不是讲现在，你不要搞清楚了，他是讲到末时的时候那个天国的样子啊。所以呢这一段经文是关于末时的天国的这个意象。所以呢这个经文第一节他说那时，这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啊，就是指的末时。末时那时，你看见没有？那时，你要知道这个那时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看上下文。你一看上下文呢，你就知道这是指的末时啊。这个末时是从上下文啊得来的，所以你看二十四章前面，再看二十五章的后面，你就会知道这个那时是指的末时，就是这个天国在末时的这个景象。那么天国在末时的样子，这个景象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讲的一件事，因为天国在末时是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怎么用一句话把天国在末时把它概括起来呢？但是主耶稣他是个讲比喻的能手，所以他一个比喻就把天国在末时的那个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就把它概括出来了。他说天国在末时的时候好比什么呢？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啊，他就用这样一个比喻就把末时整个的景象就概括在这里。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句话啊，你知道末时天国的景象，你就已经得到了末日的福召，你已经听到了圣灵今日要对你说的话，就是在这一句话里面，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只是呢你要了解他这个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第一，十个童女是指的谁呀？他比喻谁呀？这个新郎又是谁呀？啊，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啊？啊，所以你要了解。那么我们怎么了解呢？看后面的，他后面就会解释。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些这个疑问啊，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回答你这些疑问。其中五个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就是这十个童女。在这里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教会啊。在圣经里面这个童女是指的这个教会，许多的地方都是把教会比作童女，在这里也不例外。所以这十个童女是指的教会，唯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别的地方讲到童女的时候呢都是讲一个童女，那这里呢就是讲到十个童女，这个教会真是十个童女啊，就这一点不同。但是呢他为什么不同呢？因为他讲到一个童女的时候呢，他是指的教会作为整体的性质，比如说这个教会它是圣洁无瑕疵的，这个它是童贞女已经预备整齐了，那肯定不是很多个，一定是一个，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的性质，它是用一个。但是这里他为什么讲十个呢？第十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它是个完整数，这个圣经里面啊有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十，用这个十啊，最著名的呢就是说这个十条诫命啊，就是十一奉献啊。所以你会看到它这个十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它是也是代表一个完整数，所以呢它在这里呢它是用十来代表。为什么不用一？为什么用十呢？因为它这里是要分辨教会里面有两种的基督徒，所以它用十。 啊，十是代表整个教会。然后呢，他说这个十个童女并不是都一样的，这就是他的重点。那么这个新郎是谁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新郎，这个童女如果是指的教会呢，新郎就是指的耶稣，而且呢到后面都是称他是主啊主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指的耶稣啊。第二节呢，他是来解释这十个童女的，他解释这十个童女，他说十个童女不都是一样的，这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愚拙的，有五个聪明的。我们注意它的比例是五比五啊，那就是一比一啊，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呢这个两个，这个两类的童女，那么我们现在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比例是一比一，五比五，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属于愚拙的童女还是属于聪明的童女？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要问这个问题，这个经文跟你就相关了啊！这不只是一个客观知识，它跟你的永恒的这个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是属于愚拙的还是属于聪明的？五比五，我是属于哪一类的？这是我们要问的。然后这个什么叫愚拙的呢？什么叫聪明的呢？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愚拙的，什么叫聪明的，我怎么可以把自己归为哪一类呢？所以他继续在解释什么叫做愚拙的，什么叫聪明的。他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两节三四节是在定义说明什么是愚拙的，什么是聪明的。这个他说这个愚拙的和聪明的呢，他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灯里面有没有油。他们都是童女，他们都有灯，他们都在迎接新郎，这些都是相同的。他们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愚拙的呢，他的灯里面没有预备油，这个聪明的他的灯里面预备了油。那么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油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这个灯是什么意思，这个油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明白，就会了解我是属于聪明的还是属于愚拙的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是啊，我们从主观上面来看的话，我们都希望自己是聪明的。我个人相信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信耶稣的，我想没有一个愿意做愚拙的，都会愿意做聪明的。但是问题在于你有这个愿望很好，你怎么成为聪明的呢？啊，有一种人呢啊，他是这样的来解释啊，他是这样解释，他说这个聪明的童女就是真正的童女，这个愚拙的童女呢是假冒的童女，她不是真正的童女。所以呢这个愚拙的童女就是非基督徒，他没信主，真的这个聪明的童女呢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呢你只要是信主了，真正的基督徒，你就是聪明的童女了。这个解释对不对？这个解释是一个看听上去很聪明，他非常聪明，但是实际上却非常愚拙，你知道吗？他非常聪明就在哪里呢？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自己归为真基督徒，因此呢我就是聪明童女，他自动的就成为聪明童女，不会成为愚拙的童女，这是他的聪明的地方。但是他又是愚拙的，他为什么是愚拙的？他歪曲了圣经的意思，圣经里面仅仅说他是愚拙的，并没有说他是虚假的。 圣经里面说他的童女是真实的，他们也说他是个假童女啊。而且呢，我们刚才讲过，十个童女整作为教会的整体都是基督徒，他的区别啊，他而且不仅他们都有资格，他们的性质是一样的，身份是相同的，而且呢他们都有灯。这个灯在这里解释为就是说可以迎接新郎的一切的客观条件，他们都是具备的，他们在客观条件上面都是一样的，他们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主观的态度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下面还会继续的来解释啊，为什么你不能够把这个愚拙的童女解释为是一个啊虚假的童女，是一个非基督徒，你不能这样子解释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来看这一个第五节，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这里要看到新郎言辞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耶稣再来的时间迟延了，就这个意思。几乎过去回顾这个过去的两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代的基督徒他们都盼望过基督再来。现在两千年都快要过去了，基督还没有来，这就是这个基督再来延迟的时候啊，基督再来的这个时间延迟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情况发生呢？十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啊。这里表示什么呢？就是他告诉我们新郎来的时候是在深夜啊，深夜，他在深夜的时候才来，他来迟。那么呢这个深夜代表什么呢？第一代表延迟，他不应该是深夜来的，他应该早早的就来了啊，结果他深夜还没来，所以呢他延迟了。第二呢，这个深夜有个属灵的含义，就是是在黑暗的里面，非常黑。而且我个人认为呢，新郎在深夜的时候来，那个时候非常黑，就是说没有一点月亮，也没有一点星光，全部都是黑的，而且呢也没有电灯。那是什么意思呢？属灵的黑暗，属灵里面的在非常黑暗的时候，这是深夜啊。所以在这一种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新郎啊，在这个黑夜的时候，在很黑暗的时候来的。这个那个时候呢，这个十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不是只有五个童女啊睡着了，五个童女是醒的，不是，他是说所有的童女都睡着了，都打盹啊。他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他五个呢是预备了油的，所以当报告新郎来的时候，他醒过来，他灯里有油，他就可以迎接新郎。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灯里有油的时候，他就可以有照明，他如果有照明的话呢，他就可以迎接新郎。他如果没有油，他就没有照明，所以他就在黑暗里面，他没办法去迎接新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就说明呢，神并不是计较人呢在他来的时候都在打盹，神所计较的是你的灯有没有油。神其实能够体会他延迟这么久，肯定他们都打盹了，不可能熬夜 熬得那么久的。所以呢，但是你平时有没有预备油啊？所以新郎来到的时候他会差遣人把你唤醒的，但是你有没有预备油是最关键的。到时候你听到新郎来了以后再去预备油已经太迟了。所以你要预备油，就是说新郎还没来的时候你就要预备油，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一个信息。我们后面会讲到什么叫做预备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新郎到来的时刻是在六到十二节。新郎到来的时刻第一件事 就是这个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所以呢，这里讲到这一个新郎来到的时候是半夜啊，这个半夜我刚才讲过是表示很迟很迟。第二呢是黑暗，非常的黑暗，在黑夜的里面。我们可以说在这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在这个半夜。今天的教会就是处在这个半夜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回顾这个人类的历史，我们发现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面，说如果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最黑暗的时代。你看你从什么角度讲，如果你从这个科学啊、技术啊、世俗的这个智慧啊来看呢，那么现在的时代是最智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他可以认识到原子核里面最微小的，他也可以认识到整个的宇宙、太阳系、整个的银河星系、整个的宇宙，他也认识得到。而且这个时候人不仅能够越过这个地球，跑到这个太阳系的其他的行星上面去，而且人类他都可以知道这个宇宙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他都可以了解。另外从这个日常生活来看，现代的这个人发明各种各样的发明，现代人知识技术应该说是超过以往所有的时代，这是个事实。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实把现代人给蒙蔽了，就是说你的世俗的知识非常的多，但是在属灵上面却是最黑暗的时代。为什么讲这个时代是最黑暗的呢？我个人认为，第一，你要看这个历史上面执守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人，这个时代是最多的。你知道在过去的人呢，他可能不相信独一的真神，他当时相信很多的神，他也相信人是有灵魂，这个过去的时代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时代什么都不相信，唯物主义、无神论是最普遍的这个时代。第二呢，这个时代是最不关注人死后会怎么样，而只是关注今天我过得怎么样，我在今世过得怎么样。你看历世历代的这个人，你看中国文化也一样，他都是常常的在想死后又会怎么样，他一想就很伤感。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他那个叫林黛玉高高兴兴的拉着一个花篮走在花园里面，看见这个花落在地上，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也会像这些花一样的落在这个泥头里面，他就很伤感。你就知道过去的人常常想到将来会怎么样，死后又会怎么样，这个是历史历代都会这样，但唯有这个时代的人不是这样。这个时代的人只想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就这一辈子过得怎么样，完全不关注死后。这个在属灵的上面就是说最黑暗的时代，而且这一个黑暗进到了教会里面，不只是非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只关心今生今世，不关心将来怎么样。你知道，所以这一个时代就是半夜，这就是说这里是半夜的意思。但是有一个声音呼喊，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最近戴美恩牧师从神那里特别的对这一节经文，就是第六节有一个领受，他说这个半夜的声音是谁呀？谁是这个半夜的声音？这个老实说谁回答不出来，就是过去也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看过所有的解经书，从来没有人这个回答考虑第六节说这个半夜的呼声是谁呀、啊？但是戴冕牧师从神的领受，神拣选华人教会成为这个半夜的喊声。他现在向全世界传讲这一个领受，全世界都在回应，许多的国家，包括回教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都回应他的这个信息，他们要来听华人教会对全世界对的这个教会所发出的这个半夜的呐喊。而且这个第一声呐喊声就是在温哥华，他们选择6/1，2011年11月11日来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来向全世界的教会发出这个深夜的呐喊。为什么这么多一呢？我刚才讲过，十一是最后的时段，要跟这个十二对齐，要跟这个就是发出这个末日的这个信息，他们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所以我们加恩教会作为这个温哥华的一个华人教会，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里面是非常蒙神的拣选，是非常荣幸的啊！我们能够来充当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来成为这个半夜的呐喊。我个人的这个体会呢，就是说，其实华人教会根本没有资格来成为这个半夜的呐喊。我个人据我了解这一些教会，就是亚洲的教会啊，我也不觉得华人教会是最够格的。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南韩的教会比华人教会都要更加的够格，因为他们传福音那个信主的比例远远多大过华人，而且他们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祷告啊。比较起来，我觉得华人教会是不够格来承担这样的任务，来唤醒整个沉睡的教会，来迎接新南。但是呢，我听就是感受到神有两节经文来告诉来对我说话。约翰福音4:37-38，耶稣说：“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我们都知道一句话，这个诗篇里面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就是说只要你辛勤的耕耘，你一定会有丰硕的成果，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知道，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别人撒种劳苦，你们去享受他们劳苦的。我们可能不知道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在华人教会身上非常的合适。华人教会就是蒙神的恩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任务，成为神深夜的这样一个呐喊。我觉得我们加恩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努力的去参加这一个111这个特会，人家都要花很昂贵的飞机票飞过来开这个会，我们就在温哥华，我们如果不参加，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答我们的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参加。那么怎么参加呢？我跟大家说，现在就可以报名，都上网注册报名，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就有那个怎么样报名啊 www.gathering@.o.o 啊，你看那个周报上面都有，现在就可以去报名。你现在报名就是一个促进，就是一个参与，就是投入到了这一个深夜的呐喊的里面，你就参与在你的里面有份了。 你知道吗？因为你现在参加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啊。所以为什么说呢？这样说呢，因为你是第一批听到这个消息的，你是第一批行动的。大家都知道，当有第一批行动起来，就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所以我们现在就投入，就是对这个啊一个表态，一个积极的行动。所以我鼓励大家啊，今天就报名，一分钟你就报名了，你就啊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任务。这一个任务是历史性的。我大家记得，如果你记得的话，在2009年我也讲过这个话，那个时候有回家这个特会在温哥华参加，我说这是历史性的这个时刻，如果我们参与的话，我们是书写历史的人。哎，我鼓励大家参加，参加的人是有福的。你知道2009年温哥华的回家，2010年香港有5000人的回家大会，在这个2011年香港有12000人的回家的大会，而且明年我们可以预计香港的那个大会会更大的规模，而且这个回家的大会已经深远的影响中国大陆的教会。所以这一切都是因温哥华开始的。所以这一个今年的111啊，这一个深夜的呐喊发出来，是影响全世界的教会，这意义比2009年回家的意义还要深远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去参加。第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华作为华人教会，我们应该参与到这个深夜的呐喊当中。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一个深夜的呐喊它并不是一个角色，并不是一个身份，它只是一个声音。你去读圣经，你去读，它只是仅仅是一个 cry， midnight cry， 它不是这个呼喊者啊，这个里面是有区别的。你如果以呼喊者自居的话呢，你已经越过了神给你的这个恩宠。神没有让你成为呼喊者，神只是让你成为一个声音啊， midnight cry。 所以呢，这表示什么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角色啊，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命定。比如说作为华人教会，我们的身份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不只是要喊新郎来了，你知道。作为教恩教会，神给教恩教会有教恩教会的呼召啊，所以他同时给我们这样一个任务，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而且呢，这两个任务不是二种选一，不是说我们或者就做这个 midnight cry， 就是说深夜的呐喊，或者呢我们就来回应神对教恩教会的呼召，不是，不是二种选一，而是互相促进。我们越要投入到这个深夜的呐喊的里面，就越要促进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你知道教会的身份是聪明的童女，不是呼喊者。我们只是门招做那个声音，发出这个声音，但是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的身份是聪明的童女。所以这两个任务不是二种选一个，而是互相促进的。所以我们越投入深夜的呐喊，就越要问自己，我们是聪明的童女吗？我们还是愚拙的童女呢？所以我们越要去做聪明的童女。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一个教会如果他不是聪明的童女，他怎么能够做深夜的呐喊说耶稣来了，他怎么能够唤醒别人呢？所以当我们越投入这个深夜的呐喊的时候，就越要促进我们做聪明的童女，这是互相促进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明白啊这个意思。最后我们可以看到7到12节，这里个告诉我们，当新郎到来的时刻，预备油和没有预备油有何等的这个差别。这里就是在解释啊，前面为什么说预备了油就是聪明的童女，没有预备油就是愚拙的童女呢？这个谜要到这后面7到12节才可以解释出来。 因为七到十二节告诉我们，当新郎到来的时候，预备了油和没有预备油的区别是何等的大，那是天壤之别。因为在新郎到来的时候，那些等你预备油的童女，他们可以跟新郎一同进去坐席，而这些没有预备油的童女，那时候她要去借油借不到。为什么？一个这个油是没有办法借的，一个人预备的油只够一个人用，没有办法借，必须你自己去预备。所以你借不到，你去买，但是等你买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你的结果没有预备油是什么结果呢？大家看十一节和十二节，其余的童女随后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因为什么？门已经关了。门已经关了，所以他来晚了，他在那里喊：“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怎么回答呢？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们要了解啊这一句话的意思啊，我们要看另外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也同样的讲了一段话。那段话呢，跟这两节经文他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互相来对照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白。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两段经文是有联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是主耶稣发出的警告，是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所发出的警告。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个聪明的童女，十个童女的这个话，是在回应这个第七章的这个警告。他是具体的告诉你，到了末时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被关在门外。所以这两段经文是指的同一批人讲的。为什么呢？你看到他们都有三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是那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啊。第二呢，他们都是被关在门外。第三呢，耶稣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看他三个特质都是相同的，你不可能说他们这个两个指的是两批不同的人，他是指的同一个警告，针对的是同一批的对象。所以所谓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呢，就是他们是基督徒，而且呢好像蛮正常的基督徒，这主啊主啊就跟别的基督徒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呢他们却被关在门外，所以不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是非常严格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哎呦，我就是失去了一顿美餐，啊，以后还有机会，在天上多的是机会。你千万不要这样认为，被关在羔羊的婚宴里面，被关在门外，就是等于关在天国的门外，因为前面啊，他讲的就是天国的门外，这里是指的羔羊的婚宴，我们不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其实就是关在天国的门外，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里面的认识，不是指的知识、客观和信息资讯上的认识，不是说耶稣没有他们的资讯，耶稣也不知道他们信什么，不是。这里的认识是指的关系，个人的关系。耶稣跟他人这些人没有个人的关系。他是指这个意思，这是非常严重的啊！ 所以呢，这一批人就是那些愚拙的童女。他为什么是愚拙的呢？因为他该预备油的时候他不预备油，到了最终的结局的时候，他被关在天国的门外，耶稣不认识他们。如果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们就会知道，现在不预备油，将来后悔就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巴不得我们现在我们的耳朵就被开通，现在来预备油是来得及的。如果你把现在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当作耳边风，你就是愚拙的童女，你就做了愚拙的选择。如果你现在听见了这个话，现在去预备油，你还可以成为聪明的童女。所以巴不得加恩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都能够做聪明的童女，现在就来预备油。那么预备油是什么意思呢？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个预备油，其实就是这个十三节啊，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里的警醒就是解释那个预备油，或者这个预备油就是由这里的警醒来解释的。所以预备油是什么意思？这是最重要的信息。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几点啊，就是我们的领受有 五个要点啊，我在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五个要点，都写在那个周报上面了。第一个要点呢，预备油不是关乎末日的信息、知识或者道理。预备油不是关乎末世论，就是说你对末世论了解的再清楚，你到考试到100分，你修末世论这个课你打了100分，这个跟预备油一点关系都没有。预备油不是只关系知识道理，预备油是关乎你是怎么样生活的，你的生活的态度，你的生活的方式，你的价值观是什么，这是预备油的意思。所以他说警醒不是关系到知识。我们要明白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说是黑暗的时代、深夜的时代呢？实际上你要从圣解解释圣经啊、神学啊、听带子啊、看书啊来讲，那是知识大爆炸。任何时代都没有这么这个时代多的解经书，没有任何时代有这么多的属灵的书籍，没有任何时代有这么这个时代多的这个讲道、这个听录像带，你知道吗？但是预备油是关乎你是怎么样生活的，你的生活的态度是不是在迎接基督再来，这个是预备油的第一个要点。如果我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跟在迎接基督再来对齐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预备油，你再多关于末世的信息也没有用。第二个要点，预备油不是要我们关注或者计算主是在哪一天哪一刻来到，你明白吗？为什么？你看十三节，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千万不要算了一个日子，比如说明年，或者说25年，那么24年我还可以过这样的日子。不，千万不要想这样子想，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个日子是什么。凡是去计算日子的啊，拿一个什么公式什么算，我告诉你，算不准的，算不准。上帝的时间的参考系跟我们的时间参考系是不同的。你们如果学过相对论，你就知道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时间的一个指坐标的，这个时间是由那个参考系来定的。上帝的参考系跟我们的参考系不一样， 所以你用我们的参考系计算上帝基督再来的时间，没有一个人算得准。我可以告诉你，所以预备油不是要去你算时间，凡是去算时间的都不叫预备油。你可以算时间，但那不叫预备油啊。预备油是要什么呢？你要关注你的生活的实际的态度，实际的情啊，这个方式。第三呢，这个我们要了解的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说我们要蒙光照。蒙光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们是没有预备油的，这是第三个要点。最近有这个举目里面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里面讲到在北美教会里面普遍存在的三化现象啊，这个当然是属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词汇啊，中国大陆喜欢讲几化几化四化三化啊。这个三化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休闲化、教会世俗化，然后偶像多元化啊，这就是没有预备油。而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什么叫做生活休闲化呢？就是在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还是人数是姗姗来迟，大部分都是空的，这叫做生活休闲化。休闲嘛，生活非常休闲，所以呢晚一点来早一点来不是一回事。生活休闲化就是说，每到了长周末、节假日或者雨天雪天，教会有两三成的人就不见了，这叫做什么休闲化。休闲啊，现在放假了正好休闲。休闲化，我听到一些这个弟兄姐妹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周牧师啊，为什么别的教会没有门徒训练、细胞小组、十一奉献，为什么只有我们教会有这些要求啊？这就是生活休闲化。站在生活休闲化的角度，他就问这个问题。所以呢，过去经常有一些，我注意到有一些信徒有意的离开我们教会，他也没有离开教会，他选择另外一个教会。他选择一个什么教会呢？那个教会就是说只参加主日，其他所有都没有。他可以在那里三个月半年没有人认识他，他只聚会走了，他就去专门挑选那样的教会。为什么？生活休闲化。这就是生活休闲化。什么叫做教会世俗化呢？教会世俗化有很多的表现，就是你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你是在那里谈什么呢？你在那里谈股票、谈娱乐啊，不是谈属灵的事情，这就是叫做教会的这个世俗化。另外呢，教会的世俗化呢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消费圣经，这就是教会的世俗化。我们知道我们到这个超市里面挑选这个洗发精的时候，很多的洗发精啊，很多种，我们要去在上百种的洗发精里面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回来用。那么这一种态度我们也把它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来挑选教会啊，我们看这个教会可以满足我这个，这个教会可以满足我这个，如果这个教会不能满足我呢，我就换教会了。这就是消费教会，这就是教会世俗化。而且不光是消费教会，也消费圣经。圣经消费圣经怎么消费啊？就是这个圣经啊，读这个圣经，这个不喜欢听，过去；这个很难听，过去；这个我也不想，过去。哎，终于找到了，这个我喜欢，我要拿了，我就拿了这一个月。这就是什么？消费圣经。爱听的就听，不爱听的就不听。消费圣经，消费牧师， 这个牧师，你可以帮我这个好，我你是好牧师，你不能你讲话，你讲这个跟我不合，对不起，我找另外一个。哎，是怎么样？一不满自己的意，就拒绝了。消费牧师，啊，这就是教会世俗化。啊，讲这个话的是一个大陆人的牧师，不是我讲的，我还讲不出这些来。是个大陆人的牧师，他就专门会讲这些。他说什么叫做偶像多元化呢？他说现代人拜偶像不需要拜什么金啊银啊什么偶像啊什么雕像啊木啊，根本不需要，他只要把一些事物不是上帝的事物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他就是在心里面拜偶像。那么我们有没有拜偶像呢？你这样想一下，当这个孩子才艺学才艺课的时间跟小组啊门徒训练啊组织啊有冲突的时候，你放弃哪一个啊？你就会知道你把哪一个放在第一位啊，你就会知道许许多多的事物都是放在上帝的前面。这就是叫做偶像多元化。这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说预备油的第三个要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蒙光照，我们现在其实没有预备油。如果你蒙了这个光照，你就是预备油。如果你没有蒙光照，你觉得挺好的啊，你就没有预备油。这个预备油第四个要点呢，就是要跟神的末日的旨意对齐，这就是预备油，就是要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里面，这就是预备油。前面呢，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不叫做预备油，这个第四个要点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预备油。这个预备油就是跟神的末日的旨意对齐，这就是预备油。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迎接，好像基督今天就要来一样的生活。你不去计算耶稣是哪一天来，那么在没来之前你还可以照样生活，而是说你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好像耶稣要预备迎接耶稣再来一样。这就是跟神的末日的旨意对齐，因为神的末日的旨意就是要他的教会自己预备好来迎接他的儿子新郎的到来，这就是上帝的末日的旨意。你说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因为福音不传遍地极，耶稣不能再来，我们要迎接基督再来，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里面。你越是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里面，耶稣来得更最快。如果所有的教会都不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里面，耶稣只能延迟了，因为他来的时候没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可能一个都没有。所以预备油就是要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里面，跟神的末日的旨意来对齐。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在建造末日的方舟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讲什么叫做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里面。作为教会，你知道基督是迎接整个教会的，不是迎接哪一个个人一个一个个人去迎接的，也就是说是来迎接整个教会的。所以预备油是整个教会的预备，所以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里面是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都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里面。所以我们会以后会进一步的解释，今天我们要讲到最后一个要点就结束，就是第五个要点，就是这个预备油要从认罪悔改开始。认罪悔改不是结束，不是全部，预备油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里面，要实现神在你的呼召你的命定，那个超过这个认罪悔改，但是一定要从认罪悔改开始。为什么要从认罪悔改开始呢？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预备油，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转变我们的态度，才能够开始这个预备油。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你的态度没有转变，你不会有预备油。 就像我们夫妻的关系啊，常常的这个现在这个冲突的里面没办法化解，不断的就重复这个冲突矛盾，为什么？没有认罪悔改，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态度是错的。要认罪悔改，它就会带来改变。认罪悔改是任何改变的开始。预备油也是一样的，我们只有认罪悔改，我们现在是没有预备油的，我们要改变，这就是预备油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听，当我们听到圣灵借着圣经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唤醒这个沉睡的教会，我们听见了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为自己口头上敬拜神，心里却在拜各样的偶像认罪悔改，我们要为自己是圣经的消费者、教会的消费者而向神认罪悔改，我们要为自己不冷不热、贪恋世界、与世界打成一片、不分别为圣来向神认罪悔改。求神怜悯我们，赐下圣灵，使我们能够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能够，什么叫做预备好了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有声无声的这个心里面的声音都能够呼喊，从心里呼喊说，主耶稣啊，荣耀新郎，愿你快来。如果我们有跟圣灵有这样的一个同心的一个应和的话，我们就是预备好油了。所以愿教恩基督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做聪明的童女，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来预备油。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你把借着圣灵来，借着圣经来对我们 说话，因为你不愿意我们做愚拙的童女，你愿意我们都成为聪明的童女。你知道当基督要来的时候，那是在深夜的里面，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的时刻，那是一个极大的试探，每一个人的信心、信仰、生命都将面临严重的考验。如果我们现在不预备油，当试炼来临的时候，当艰难困苦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就会跌倒，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我们就会放弃信仰，我们甚至会否认耶稣，我们会接受各样的迷惑，我们会走偏道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预备油，我们现在就要跟主耶稣有，跟圣灵有个人的关系，建立起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使我们的灯里面有油，可以照明我们的道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被关在门外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